各位弟弟爸爸，我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我等待的节目，要给咱提供指教，也是要给听众朋友分享的。请你下班好安，下配的就是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点 net.gw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点 net.gw。那今天这部就开始啊，先给大家继续分享这个食物森林，是丁姐姐没分享了的。那其实，在上一集的前面嘛，丁姐姐的进程嘛是有给大家分享。那跟大家再稍微解释一下上一个这食物森林哈，但食物森林呢，其实是地球上一种古老的种植方式啊，在许多角落里面都有啊，只是讲没人去记载它。没有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去记录它，然后去测量它，啊，所以较无人知呀。这是一个新的循环哈。那伊就是仿造大自然，大自然内边是一个像那内边有光的有鸡，啊有爱阳光的，啊有未差爱伤过晒的，啊有爱水的，啊有较爱大的，大自然的情况就是啥物地方拢会当找到伊适合生存的角落。那伊就是依照自然的方式哈来种植的，啊，种植的物件是拢会当生产食物的植物。那生产食物的有管管有鸡鸡，有伫头顶有伫头卡，像讲最高层的、中高层的、中层的、低层的、跟矮层的、匍匐性的、跟地底下的树，安尼生条规展去展安尼哈，啊就可以。在单位面积不大的地方就可以生产出这款的食物，这样来说可以提高单位面积生产量，不是很好的吗？啊，健康较好的是它不用啥照顾，不用抵抗大自然，啊，然后一直用人力去维护它，啊，还有其他很多好处哈。那后来呢，真的有那种实验精神的人，他就真的自己去捡，自己去记录，啊，这人是科学啊，所以呢，他就会有一种比较科学的方式去记录它啊。今天就是给大家介绍讲啊，这款呢，食物森林呢，以这实验料，以发现到极大的好处啊，介绍给大家报告。那这做实验的人啊，伊是澳洲人啊，伊大项呢主修是医药学啊，做电脑的工程师啊，今麦呢，搁伫有机苗圃公司工作。并且呢，伊一生的志向就是有机种植加生态保育。那作为2008年开始读个普门永续设计的书籍了后呢，伊开始想讲，安尼我要爱做实验看嘛样，好来比较看嘛样。然后伊就伫伊个自己的后院哈，总共150平方公尺，啊伊150平方公尺并不是全部拿来种植哈，它里面还有设计步道的工，那要种的所在尽量卖用卡去打。因为打入频繁，伊土质的愈硬，啊，都不利于植物的根系发展嘛，哈，所以呢，他就除了扣掉步道之外呢，他总共用64平方公尺，就是应该想象的是8公尺乘8公尺的建方去种植。啊，伊迄个土壤唔是讲真肥的土壤，伊讲以沙质土壤，好滴头拍个大口口，啊，没有有机质，无生命。等到一些杂草啊、草皮啊、个西北沙或玫瑰花，然后呢，已经过几年的观察，发现讲有几个结论，就是讲也当生水，减少病虫害，减少杂草，而且生力。好，伫生水方面啊，植物森林内边的树啊、个菜是当种做伙，伊用较悬的密度啊、高低参差穿插哈。所以植株种在一起会当形成微气候，会当相辅相成。加上呢，伊利用表面覆盖的低矮植物，那种可以覆盖在表层一种比较低、比较矮的植物呢，把土壤安起来哦，不要直接日照。安尼呢，拢会当保持土壤的潮湿。像这点呢，迄、那个木村阿公的种有机苹果，迄个木村阿公已经过7年失败，伊嘛是终于体悟到杂草事实上是有伊个作用诶，伊会当保持土壤的温度甲湿度。啊，伊这是伫荒郊野外的山上发现到诶，伊被煮杀进前无小心摔落来， 伊才发现讲，哎、欸，这主人心态内边，哎、欸，这土壤跟伊过去很爱内边的土壤，种手感、触感无同款，温度、湿度拢无同款。手落地土的时阵，他才恍然大悟，哈、哦，他很努力的把杂草除掉，其实是一个错误。那另外一方面，哈、哦，除了保持土壤潮湿，另外一方面，种较侪植物呢，会当吸入比较侪二氧化碳，啊，买当累积土壤产量。比较较管，就说这些腐殖质呢，可以让加厚土壤，啊，产量较管，啊，生产种类搁较侪，啊，而且嘛比较较水。那白糖海方面哦，白糖海方面虽然讲吼，伊捌读过真侪题材，写着讲大自然是一个活的生态系统，海糖会好喝糖。不是说好坏啦，是说对人的观点来看是有益还是有害的，害虫会被益虫吃掉，不过他看到这么多资料，他也是觉得怀疑怀疑，没什么敢相信啊，搞这么好的事情、哦、那么他有机种植几年之后呢，面对白糖海的问题，他自己有一套策略，就是说先用苦楝油、啊、他是抽取苦楝树枝液制作的有机杀虫剂，可以把昆虫的气孔砍掉，啊，可以阻挡它们的生态，用来对付蚜虫、介壳虫跟高蚜。啊，如果介壳虫呢特别顽固，就是你会看到那个树枝一粒一粒的，嗯，可能三分之一米粒大小的那种，看起来顶顶有壳，啊，椭圆椭圆的，就吸附在树枝上面这块呢小小的虫。它没有在动，没在叮当，所以初次看到的可能不知道那个是虫，啊，它是糖，啊，它有一个壳，这不容易去除。啊，如果介壳虫特别顽固呢，爹爹对策就是用下油，夏天的下，橄榄油的油，下油怎么做呢？用洗碗巾加沙拉油就可以泡。啊，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是再用除虫菊，啊，这个除虫菊分解很快，啊，为了要不和蜜蜂哈，还考虑到蜜蜂，你不要连益虫都杀掉了哈，所以弄底暗时啊，蜜蜂已经休困了，收工的时候它才喷，那隔天之后它已经分解掉了，就比较不会伤害到蜜蜂啊。这是伊家己想的方法，伊感觉讲伊这个方法已经足保守啊。按哥伊读的普门设计里面咧讲吼，和大自然家己做工课啊，这个观念对来讲就是。调整啊，它不但是说化学杀虫剂卖淫，像其他地方有机杀虫剂也都不能用哦。哦，这真的是完全回归自然呢。那后来作者哎，这个实验者也折中了，他说先观察吧，好带主人一段时间，必要的时阵再把伊的苦楝油跟下油拿出来应战。那伊就伫这个。放手和大主人去运作的这段时间，伊就观察到哈，伊大主人真正是有伊家己的发觉哦。只要呢多种一些有益植物来吸引益虫，慢慢那花园的秩序就显现出来的哦。不是讲弄卖差别，那还是要有一些引导，就是用种植一些有益的会吸引益虫的植物来吸引这些辛勤的大自然的做工者来帮你整理这花园。好。以安的佐料呢，石蚜蝇出现了。好、哦，石蚜蝇是被什么吸引过来？是香雪球跟菊科的植物引来的。那大量的瓢虫呢，把蚜虫拢吃了了。这我冇经验吼，较早我系会看有生过迄种咱讲的杂草，就是乌丁啊菜嘿。啊，伊中文叫做龙葵。那乌丁啊菜，因为我也没理它，我去生，然后也结出那个黑色的小浆果。迄款浆果呢，绿秀眼就是菜底下叫已经爱家，那、啊、就会吸引绿秀眼来。但是这几张乌丁啊菜吼，竟然长满了蚜虫，很可怕，很恶心。它长得满满的，你有干嘛会叫密集恐惧症？你连碰都不敢去碰它，就给它淡定一下。啊，后来呢，就发现瓢虫来了，真正瓢虫来了。然后瓢虫呢，搁底下顶管生做这小瓢虫，所以呢，那几颗乌丁啊菜呢，最后是养了许多的瓢虫出来啊。蚜虫真的最好抓不起。啊，这段也跟大家分享。
pregherò per te, che hai la notte nel cuore, e se tu lo vorrai, crederai. Io lo so perché una fede non è, ma se tu lo vorrai, crederai. Non devi odiare il sole perché tu non puoi vederlo, ma c'è ora splende su di noi.
然后寄生性胡蜂，寄生性胡蜂呢要对付什么呢？毛毛虫，它在那个毛毛虫身躯顶放卵，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的都是这样子做法啦，就是说它会把这个毛毛虫麻痹炸进它的胖修里面，然后在它的身躯里面放卵，这个卵孵化的时候就靠这个毛毛虫提供营养，那这个寄生性胡蜂呢就帮忙解决毛毛虫的问题。那有水滴啊，爱有水滴啊，你若有水滴啊，才能跟豆娘会乖爱。啊，这些呢是捕蚊子的高手，还有草精灵，那是吃蚜虫的高手。啊，然后螳螂啊，草稿齁，等那球昆虫界后赶快不要点点才咧等待猎物。啊，還有蜘蛛哈，会当把海棠抓掉诶。啊，内面敢若有一项爱动手处理的是迄个落雷。啊，不过落雷还好哈，毋是一年四季拢有，而是某些季节需要动手而已。啊，所以呢，你有时候还是要给自然一些时间，和一些秩序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之后，你就可以省掉后面永远没办法停止的这些工作。啊，那杂草呢？哦，通常。杂草会是种植人的一个很大的困扰，那其实大自然是不除草的啊，人吼有较鸡薄啦，啊有较无耐心吼，几乎是跟杂草势不两立吼。那后来这位工程师呢，伊观察了后，发现讲咱人对大自然运作方式实在是太无敌嘞。第一，后边很啊植物森林里面，他复制大自然的多层次方式吼，管内球茎下骹有球桩。下骹够草本植株，够卡下骹癌生覆盖植物保护图面，啊，头壳底有根茎类，嗯，顶管呢，啊，够爬藤植物，哦，这我刚刚还没想到呢。小公乔木之下有灌木，灌木之下还有草本植物，然后还有匍匐性的这种植物覆盖图表，然后头底有根茎类，然后 树干，乔木的树干还可以让爬藤类攀爬。伊得像曼泽兰安尼一辈子怎么个树啊熟悉哈？一般我们种的食物的这种攀爬类植物是不会的。那些主人让出来在树叶啊，它就会覆盖土表，啊，每一寸的土拢好保护起来。那因为无空间，嘛无光线，这杂草的种子呢，都不容易补出来，它不容易发芽。除非你把上面的覆盖物都去除掉，它能够晒到阳光的种子才能够发芽。啊，所以这个密集种植的方式呢，其实不太会有杂草。啊，傣族人哈、哦、也先修复土地，用杂草来覆盖，预防流失。一块光秃秃的土地啦，傣族人也稳着方式呢，是会修复土地的。伊先用什么会？用杂草啊，给砍起来，土壤就较袂流失。啊，这些杂草呢，就是救援土地的先驱部队。如果土地若无暴露出来，因就会出现。所以伫伊这花园、植物森林里面哈，每一寸土壤吼，十五公分高的有机质覆盖住，任何的种子都足歹播个。即使啊，哦风吹来的开始生长的杂草啊呢，很容易就被拔掉。啊，伫山头的方面呢，植物森林节省了刚刚说的浇水、除虫跟除草的工作之外呢，一个当新一项工课，就上盖出来的工课就是。桑头，啊，在这个植物森林里面呢，它是不离地、不翻土的，有这和主要的步道。那耕种的区域呢，是绝对不被踩踏，直接大土因为大家顶起，都会阻碍水跟空气的流通，都阻碍植物的生长。那离地翻土，会把土地阴凉潮湿，饱含微小生物的土壤暴露出来。就是土地啊，在咱目睭看不到。图表之下是一个比图表上面更加丰富的生态体系。你把对土地冰出来土面把曝晒，那太阳的光跟热对把土壤的生命的破坏，他们会在底下表示他们不太能够接受干燥跟高温，而且冰出来都要把它吸掉掉，这些微小的生命、微生物还有小生命、小动物们饲料当然也活力就无去啊，所以呢，山头边怎呢，就搞好大棍啊就好啊，根本不需要人类来劳神费心。所以，伊经过一段时间的时间了哈，伊的发现归纳出来一挂何处节水，这个病虫害也减少了，啊，杂草不太会长了，啊，也不需要去松土，这些好处那。最重要的是说，以这款的种植方式呢，跟惯性农法来比较，植物森林是茂盛的，是一个活跃的生态体系，有一个自己的自然的秩序出来，有充满生命来的活动，各种不同款的生物集合来，自然的三性综合加连结，结果形成一个自给自足平衡循环的生命体系，不用再另外出生的人，只要有日头就可以持续运转。那惯性农法的因为在那跟傣族人相打相战，无法度跟傣族人取得平衡，因为在那投入大量的资源和人工，人造的肥料、杀虫剂、除草剂，还要用很多水来灌溉，单种的作物那像阅兵这样排排站，土壤的光秃秃，没有生命力，农作物和土壤都没好好保护，这种的种植方式违反自然，为了和自然修正，就必须要不断的投入物资、人工和人员，结果呢是土壤被破坏，环境被污染，可能能生产出低品质的食物，这是两者优劣很快就可以看出来。好，最重要的是说到底生产量是安怎，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很现实的问题。那伊个后边园啊有种三十几丛的果树，以六十几平方公尺会当种三十几丛的果树哦。然后莓果类16种，香草、药草加蔬菜70几种哦，很难想象能种这样子种种呢。讲两年记录落来，当客观的看出伊个生产情形哈。它64平方公尺的土地 总共产出202公斤，那除以64平方公尺，以一分地来换算，差不多 3.2 公吨一分地的生产量。那比照澳洲小麦产量呢，它一分地是 0.5 公吨 ,3.2 公吨比照 0.5 公吨，那差很多耶。啊，这一个食物森林的建构呢，也需要一段时间呢，齁。所以第一年的生产量是不像你要在第一年平均每个月生产11公斤，第二年就变成16公斤。那水果类齁，第一年生产54公斤，第二年暴增哦，变成127公斤。那莓果呢，第一年生产 2.6 公斤，第二年就变 4.4 公斤，就 double。然后蔬菜类，第一年75公斤，第二年70公斤，哦，变小了。啊，所以根据它的数据来显示啊，果树长大收成越高，像贵溪奇万呢，只要它稳定长大了之后，它的收成量就越来越多。那蔬菜类呢，是除非以增加播种，啊，不大概都在70公斤左右。那他说蔬菜类产量很高，不过在的食物森林那边并没有看到很多菜园啊，这些菜都种在地里，它们都融入高高低低的植物空隙里面，没有病虫害的问题，也不用轮着。那最后他还要强调一点的是说，他自己有工作，哦，所以这后面园的食物森林是休闲活动，啊，他不是休闲的时间都在整理这些植物哦，一个来招呼几百个来参观的客人，一家店无应该无时间播种，连播种都没时间，甚至呢没空收获，要休闲的时间嘛无。所以呢，伊每一礼拜差不多跟他开两点钟的时间在花园尔，在花园工作呢是他的休闲活动。哦，一礼拜只有两点钟。那也后花园尔除了生产食物，这个植物生长过程还会分支哈，拓出足济植栽。数量这干那像苗圃公司的生产作业，有下哈，它必须要拔起来来覆盖图表。不过通常呢是上好参观的人会满载而归，所以说产量真的很大。独钓行山没加食物之外，它还可以把这些植物一直不停的送给人家。巧工覆盆子一的上出贵啊霸掌，一张差不多起给300块。这嘛是算作食物森林的产值哦，所以也是兼证明讲一个多栖的后壁园啊，嘛会当是一个丰富多样的生态体系，会当生产足侪足侪食物，而且唔免用足侪努力甲时间。你讲伊的目的就是想要鼓励大家去实做，去试这个新的无同款的做法。而且呢，就甲这个食物森林介绍给大家。大家那有土地，其实真的可以参考看看。想讲以台湾的状况来想，是不是说，因为我对于这农业也没什么经验啊，我是自己先想象一下哈。想讲木瓜长下卡，会当种百香果，还是菜瓜、卜啊、什么会这款的植物，可以对于这木瓜长的树干背起来。那玲玲长会当是个这款呢？那玲玲长周边的土地呢？啊，可以种什么呢？咖啡灌木的植物，嗯，桑葚吗？咖啡吗？香蕉吗？我老公我们就蒙嘎雀嘞吼，因为我实在没有经验。然后地上可以种草莓、桂鸟、阿卡拉梅日常加蔬菜，嗯，马铃薯、番薯叶啊、菜头、红菜头，叮，嗯，台湾有足侪足侪种的植物当种。真的是很棒的波导，欸，大家努力着去想一下，然后我们这波导可以永续的发展啊，我们可以想人工就可以把这些时间把这些精力再用在哪里，可以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台湾来打拼，这样不是很棒吗？Lontano, troppo lontano. Viaggiare la nostra
fue chile más bueno. Se luce igual que pasa, me caminamos de sol. En la noche es oscura, aunque sea lo malo. Noche pompa paura, sin que cualcosa cambiará. Sin que nessuno ci darà.
小哥家来吼，另外有一个较好的消息要给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听多了大家心情会比较好啦，当然坏消息也是很多啦，不过至少这里有一点点成就出来了，就是这个4月22号的自由时报有报告，这个抢救白海豚呢这个活动呢有一点点的成果了，说白海豚啊，台湾白海豚不用转弯啊，为什么我不讲中华白海豚呢？中华白海豚据他们研究是说，台湾的白海豚其实跟中华的白海豚，中国遐的白海豚是无法度交流诶，因为它在浅层的海底而已，就是25公尺，这个海底的范围，它没有办法再活在更深的地方。那台湾海峡隔了一个很深的海沟，其实这两边海豚并不交流的，那其实长久下来因为外观已经有差异啊，所以台湾的妈祖鱼白海豚呢终于不用转弯了，农委会第21号五个公准备在台湾的西部沿海划出一个所在，叫做以下是中华白海豚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会出一个区域出来，那还是重申一下的，说台湾的海豚跟中华白海豚已经没啥同款去了，有它自己的特征出来了。那这范围北部是苗栗县林鸿港，南部是到嘉义县的外山顶洲灯塔，总共的面积有 7.63 万公顷，这是保育海生野生动物保育区的创举。那这台湾妈祖鱼它主要的栖息地方就是在台湾的西部沿海，那这几年就是因为栖地的消失，海域鱼捞过度导致食物缺乏，所以台湾白海豚呢已经是红色警戒濒临绝种的保育类生物啊，你要没去了，你敢不知道剩几只，差不多100只都没搞啊，然后它的死亡的速度又很紧，所以它保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你想看看啊，全世界准备90只， 这是比熊猫搁较危险的。啊，讲中华白海豚在中国这边诶，已经绝迹啊，没有了。那台湾的现在也有可能没办法保住他们。那2010年的时阵哦，政府在推动国光石化的开发案，计划要伫罗水溪北岸的湿地填海造陆。那这一种做法哈，会阻断白海豚也回游路径。迄时阵，也咧做行政议定的副总统吴敦义就讲，既然白海豚伫台中港拢会当坐船外来游啊，啊，伊当然啊，会当有自由生存的方式，伊修水的路线也坐船湾的啦。啊，这句话呢，后来呢，变成他经典的语录之一哈，白海豚会转弯。虽然一共一起转述学者的看法，但是这句话实在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哈。对台主的那无敌罗策跟霸德啊，好这网友哈嘲笑不停。啊，这是一个真大的进步，不过这是刚才第一步呢。这个台湾妈祖鱼保有联名这边长甘泉宜的讲，未来烟花开发建设，那可能影响伊的栖地呢？拢爱先经过环评，提出回避还是减少冲击的办法。那刚才是规划一个栖地哈，并无法度解决水里面噪音的问题、误闯刺网鱼捕、加水质污染，等等对白海豚的生存有威胁的种种人为的干扰，这嘛是爱够需要配套措施来保育。再稍微补充一下的是说，这个水里面的噪音啊，太过大时会伤害到伊的听觉系统啊，听觉系统呐失去哈，不管在觅食或者是躲避危险等等的这款功能，都会受到损害，会危及伊的生命。那农委会林务局组长管理好伊的工，划出栖息环境，就是希望讲白海豚伊的栖地卖个介绍消息。那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未来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那边经营各种的建设，还是土地利用的时阵，应该选影响栖地最少的方式跟地域，未使破坏原有的生态功能。所以未来烟花相关的开发案，必须要经过主管机关许可，啊不，哎，罚钱哦，30万到50万，好少哦。开发熊猫猫几千万几亿的经费，那还有说，即便是既有的开发行为，那危及白海豚的生存呢？主管机关嘛，爱要求开发单位提出补救的计划，啊不，依法开发40万到200万。那管理好一公，水中噪音对白海豚影响到底有偌济呢？已经委托学者的研究啊，嘛协调。滚轰降阶炮击的演习，减少噪音。那至于画色保护区严控开发案，应该一旦拨好潮间带，有涵养渔业资源的效果。唔，刚刚是讲一旦吼白海豚有法度更加侪的食物来源，啊，渔民嘛会更加有丰富的渔源。那这个中华白海豚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的归位案呢？五个预告30天，最快抵大柜公告实施。好，既然有这一个办法，那我们继续就是要监督他有没有好好的执行这项办法。那这是一个起步，后续嘛是要够工课哈，啊继续拍拼，继续监督。那到时候反对国光石化，哎更是啊，咱讲家里出来的啦，咱爱该感谢啊，这些人里面有很多啊。这是参加318学运的学生，还有很多的 NGO 团体。真的，咱生活在台湾真的是一刻不得闲呢。政府呢，做了愈乱，咱就愈无用。那甚至更扯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已经是绝大部分的台湾人民都希望核四要停建了，连这么有共识的事情，可爱人民用转世之中残害身体、伤害生命。痛苦的方式来苛刻政府。在4月22日，台湾的林记者林义雄决定要用绝食的方式来呼吁政府 唔通阁继续协市场啊。林义雄曾经是民进党的党主席，那伊伫美丽岛案件互关的期间啊，伫二月二十八号迄天，伊伫厝里的妈妈甲查囝去互抬死，那其中一对双胞胎有一个幸存下来。一人从关键降压，也无法度看到伊的妈妈、伊的仔仔。做一个家长，无法度保护伊的厝，这是一个人心肝永远的痛。这个案件真真真真一点拢无法度解释，而且发生伫二月二十八号二二八一天，迄紫色性非常的强，不过到今无法度破案。那伊失去董事长了后，伊拢一直咧反对，一直咧宣传。这是公道灰色家园，到今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要需要用这款方式以殉道的精神准备要把他抢下去。那所以很多人要响应，很多人真痛苦，真不甘意这样做，所以现在很多人要响应他的行动。他说林义雄用生命守护我们的生命，我们要用行动支持他的行动。在二月二十二号林义雄为了出书停建协事，所以已经展开无限期的禁食了。那环境、教育、劳工、人权、甲学者等等的民间各界了，除了唔感觉担心之外嘛，宣布要同时伫东部的全国各地发起串联，号召民众以各种的行动来响应。林义雄更加强调停建协事。还款无名，林义雄呢？1994年，嘛要为着合事来建设哈，促进合事公道。那时候是1994年，已经过二十年了后，这個、争议仍然没有办法解决。林义雄在伊个公开批内边强调讲，现在是终结雾霾、展现能力、结束纷争的时阵啊。这是终结愚昧、展现能力、结束纷争的时候，所以这个四月二十二号要阁再度来展现无限期的禁食，就是为着要落实民主天建核实的理念，也决心非常的坚定哦。第二十一号，全国会协行动平台呢，伫开到有举行记者会，全世界中互相串联的数百民间团体。有两个诉求，而且全国各地拢会遍地烽火，发起大大细细反协行动。那哪两项诉求呢？第一就是停建核四、核一、核二、核三厂尽速除役；第二个就是还权于民、下修鸟笼公投法门槛。那22号当天在立法院外靠大安森林公园、台中高铁站、嘉义中正大学、嘉义火车站这些所在已经展开行动。地球公民基金会更在21日下午就抢先在高雄美丽岛捷运站、文化中心等地发起黄丝带行动，全国各地呢，全国各地更加有更多竞争行脚扫街论坛到暗会。那来讲停建核四和一二三厂技术处理之类的诉求呢，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秘书长崔素心也是表示说，这波的行动都要好运的理由嘛，再次提醒，虽然说这波的核文了后，民间也还有记得当局也不对三空八那天上街反协的民意有回应，民间都在注意政府是不是有完坚持要第六月草率通过安检，六月田庄式运转，以强调当局不可以以核四运转跟核一二三厂延役互为替代方案，强迫民众来接受其中之一。而且呢，常年分别抗争核四跟核一二厂的颜寮反自救会会长吴文章跟北海环反核行动联盟执行长郭庆林，他们分别的控诉当局多年来的欺骗，强调不管意危险拼装车的核四运转也不接受后核一二厂延役成六十年， 因讲这个政府呢一意孤行，地方就会采取更加强烈的，不可能是温和的抗争行动来回应。那至于第二项诉求，还权于民下修鸟笼公投法门槛之类的，崔树新表示啊，停建核事件的代志目前有完会当由府院直接下令停建，还是由立院用删除预算的手段来阻挠。不过那政党家无人有勇气出面解决，希望交民意解决，那就必须要赶快修公投法，让真实的民意能够说话。按照公投真实的民意来说话呢，中央大学财经法律系副教授徐伟群伊就讲，咱诶公投法门槛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严苛，不是江宜桦所讲诶中间偏严而已。这个公投的门槛应该大幅的下修。啊，台湾环保联盟秘书长董建宏一个讲哦。当时有参与制定公投法的陈文茜，伊的曾经自己爆料讲，为着要让中国各展放心，故意让公投法的条件严苛到无法起实际作用。面对这款的状况，江奎应该找回学者良知。之前还听到江宜桦的讲，啊，这是民进党的版本，啊，这是有够没见效的公法。当时候。国民党用以国会优势通过的国民党的版本，这么明显的事实，他居然可以以一个曾经是学者的身份，现在是行政院长的身份，安呢？欧威公则被被公则欧威指鹿为马，是一个完全无灵格的人。第二关岩，第二个这样当，可能是鹿耳朵的毛吃太多。我看我那无常和瓦料上好啊，因为。马英九想要伫六月特别试运转啊，时间已经迫在眉睫了，而咱看袂到伊有任何要妥协迹象。那全国的反核人士、反核团体已经不排除有更进一步的抗争，即反对核四的民意占这么多数的时候，伊应该爱打这个台阶紧落来，做老对回来，伊都无爱落来，搁咧甲咱讲核安无核安，美国、日本。中哦，因为科技拢比咱较发达，因都无法度保证核安啊。伊要用啥个，甲咱保证，也是一定安全，也电厂一定安全，为着台湾永久的生存，咱只好拼落去啊！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到时间就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同款脚步，同款节拍，唱着同款的歌。像汉子，最近发烧，生命一直拖。并无发展科技国家，世界上出名。爱的文化，民主政治，大家斗阵拼。脚步合作，行出去，台湾一定赢。全力小金台湾徛在国际舞台，爱团结建立国家名声头世界，太平洋上美丽宝岛正是好所在，不怕威胁创造奇迹，实力展翅开，听说台湾咱希望台湾站起来，卖予人笑，台湾的人山山亲像山。为主权努力建筑，自然爱打拼，一步一步行出去，国际的景观，好势。
看到台湾无遐软件，民主进步甲团结，台湾一定赢。同款脚步，同款节拍，唱着同款的歌。像汉子，西京发着生命一直传。屏幕发展，科技国家世界上出名。台独文化，民主政治，大家斗阵拼。脚步合作，走出去，台湾一定赢。脚步合作，走出去，台湾一定赢。